Feliz del chaval. Feliz del
刚刚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我有一句话，以神为乐。我刚有一句话，就是好像被提醒要以神为乐。昨天查经的时候，我有跟大家分享过哈，有人没有在场，所以我还是讲一下《约翰福音》十六章，《约翰福音》十六章。约翰福音十六章在第四节第五节这边，耶稣说他要往父那里去了哈。那第五节，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五节哈，他说：“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，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，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，你们就满心忧愁。”门徒跟耶稣在一起三年半，好习惯，好自在，有耶稣在很有安全感，一切所需耶稣全部都可以打点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们呢一听耶稣说哦他要离开他们，哇，他们就开始忧愁了，他们就没有问说耶稣离开要去哪里，要去父那里。好，那所以耶稣说，我说只因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就满心忧愁啊，第七节，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就差他来。那我们知道保惠师对我们多重要，保惠师不来不可能重生为神的儿女，保惠师不来不可能在我们的里面这样子方便引导指教我们哈。所以耶稣去是必须要去。那这个情况就让我想起，有些时候我们习惯在一种很喜悦、彼此欢悦的一个情况里，突然有一天一个震动了，情况改变了，我们就好像觉得啊，有一种感伤哈。有时候神许可这种震动，就像耶稣要离开我们，好像叫我们有点不适应。好，当然有时候不需要这样，可是有时候因为这个是跟人、跟环境、跟神的这个计划有关哈，所以有时候神许可一些震动，我相信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是要以神为乐。不知道当我们继续以神为乐，我们处在这种情况的人继续以神为乐，继续爱神爱人，按着神里边所感动的去祷告，哎，你知道这个情况会是一个化妆的祝福，真是这样。好，那这个是我就是附送昨天查经讲的哈。所以呢我们要靠主喜乐，好，但愿我们我们在主里喜乐哈。啊，好，我上个礼拜二，刚过这个礼拜二，刚过的这个礼拜二呢，祷告会的时候，有一位90岁的这个主的老仆人范弟兄来到我们中间，那我们请他给我们有没有勉励的话或者提醒的话。他就说当天早上他祷告的时候，主耶稣给他一句话哈，主耶稣给他话，他就说主借着他的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。好，他说有的人呢还在说主啊愿你裂天而降，他说那是旧约时代，圣灵还没有来，应许父应许的圣灵还没有来。好，所以他们这样子，主啊愿你裂天而降，主圣灵已经来了，所以他就是在我们里面，他提醒我们我们的主已经在我们里面。好，所以呢他说神跟他说以前神跟他的门徒说你们要等候， 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，圣灵来了以后就开始有使徒行传，对不对？所以使徒行传就是 X， 他就是提醒我们说，主已经在我们里面了，我们现在就是要让在我们里面这一位真理的灵，基督的灵，来引领我们去 X， 去行动。那当他这样讲的时候，很快的，很自然的，有一句话在我的里面，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一句话。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28章，28章19-20节。当耶稣呢快要他到跟门徒到加利利约定的山上，他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，他们就拜他。那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好，然后19-20节我们一起读。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个19节我们非常熟悉，对不对？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我们非常熟悉，我们也很在意要去遵行。有时候呢，我们心被恩感，我们尝了主天恩的滋味，心被恩感。我记得我才接受耶稣的那一个月，那真的主借的一个基督教杂志呢跟我讲一句话，我当时正为生活上的一件事有点困扰，结果那一句话呢就是哥罗西书3章23-24节，就提醒了我，我就照着去做，我就惊艳到神了。哇，那时候我喜出望外哦。那个时候没有人还没有跟我讲传福音哦，因为我参加的那个团契是就是怎么讲比较多，就是像没有信主的啊，信主的呢他们就是要帮助没有信主的，所以他们的那个信息常常是做见证啊，因为我们还没有信主，他不会叫我们去传福音，对不对？从来没有这种教导。好，结果呢当我经验到主了以后，我就很高兴啊，我立刻就去跟我的朋友讲啊，信耶稣多好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，那就是传福音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心被恩感，觉得主这么好，主对我们这么好，主是这么的诚信真实，我们就要去传，巴不得我们周边的人，巴不得我们的亲戚，我们的朋友，看他们在那个罪恶中打滚，看他们那么努力，可是好像没有走对一个路，许多的努力以后又付诸流水，那我们的心呢就很想跟他们传，那有时候我们去传人家不一定要听，所以我们知道得死不得死，我们都很盼望能够去传福音，因为我们很盼望主这么好，我们周边的人也能够蒙恩蒙爱，像我们一样，对不对？那但是我们传的时候，我们不只是根据圣经，我们不只是传信耶稣要得好处，就像邦尼以前讲说，信耶稣得水牛，得永生啊，少了一个，少了那个，就变成得水牛哈。对对对，对对对。我们传信耶稣不是只要得好处，信耶稣的确可以得好处， 但是信耶稣最重要的是得永生。好，那信耶稣得永生，我们如果信靠耶稣、信从耶稣，是真的可以得大好处。因为永生，信耶稣得了永生，我们在今生、在来世，我们可以跟神一直同活，那是不是大好处？神临到我们，神跟我们同在，在今生神跟我们同在，哈，就像耶稣跟他的门徒在一起那样。现在是耶稣肉身，他已经死了，已经复活得荣耀了。现在是圣灵亲自在我们的里面，啊，这个圣灵是有位格的神自己，只是他没有 physical body， 他是灵在我们里面，是这么真实。他在今生来世都跟我们同在，可以跟他同活，这是不是好处？好处，当年耶稣的门徒怎么样有耶稣跟他们同在，他们就觉得稳妥。今天我们有这一位真理的圣灵，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一样可以得的稳妥，如果我们真实有他的同在，那这个真是大好处。但是主耶稣在这边强调的是什么？他不是说你们要去传，告诉他们信耶稣可以得好处，他是说什么？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那门徒是什么？门徒我们都知道，门徒就是跟随耶稣的，跟随耶稣的信徒，跟随耶稣的信徒就是门徒。如果没有跟随耶稣，那就不是门徒。好，然后主又说二十节，主又说，二十节他说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要这些人做门徒，那怎么样帮助他们做门徒？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这耶稣的话，好，然后他有一个应许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很多时候我们这个话听多了哈，朗朗上口，就以为我们都懂了。到底这个话在讲的内容是什么？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们看一下箴言十七章。箴言十七章。第十章十七节，箴言第十章十七节，谨守训诲的，乃在生命的道上；违弃责备的，便失迷了路。谨守训诲的，乃在生命的道上；违弃责备的，便失迷了路。有时候神是用圣经的话，有时候神亲自对我们说话。我经验过这个，所以呢，我记得我看的时候，哎，我这个是画红线的，好，以前就画了，画红线的哈。那我们看诗篇一百一十九篇，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七十一节。不晓得这一首诗篇是谁写的，有时候写那个解释那个圣经的人，有人也把它讲这是大卫的诗篇，可是前面没有写是大卫的诗篇哈。但是这个诗篇很宝贵，一百一十九篇七十一节他怎么讲？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 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。所以学习神的律例，我受苦与我有益。为什么有益？因为要使我学习神的律例，所以学习神的律例对我们是有益的。好，那你看第67节，我为受苦已先走迷了路，现在却遵守你的话。为受苦已先走迷了路，没有走在神的路上，现在却遵守你的话。保罗是传福音的使徒，对不对？保罗也是深知神奥秘的使徒。那可是他在写给罗马书，罗马书是讲述这个福音真理，讲得很清楚的一卷书。他在讲述写罗马书的时候，他怎么讲？罗马书第一章。罗马书第一章哈，第五节第六节，我们第三第四节也一起读好了哈，三四五六，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，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，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，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。第七节，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，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你看第五节他说，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要去传，那传出来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。所以为什么保罗他去看望他所传过福音的人，他就把他们交托给神恩惠的道，他说这道可以建立你们。好，然后呢他下面就说，你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人。我们基督徒是奉召做圣徒，哎，我们的神给我们的呼召是很尊贵的，我们是跟世界分别出来的，我们不跟世界一样，这不是骄傲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。好，那好，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三章，我们是奉召做圣徒的，这是福音。神呼召我们来是要我们来信服真道。耶稣就是神的道，耶稣就是神的道。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入父的爱里面，进到父的面前来蒙神怜爱，来蒙神扶助，来得神的应聘，就是借着耶稣。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耶稣就是神的道。好，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三章，第三章第一节跟第六节。好，我们一起读第一跟第六节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。我们再读一遍这一节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。他说我们是同蒙天召的，我们来信耶稣是蒙天上的恩召，要来朝见我们的神，要来得着我们的神，要来朝见我们的神。 这是我们的呼召，同门天召的你，我们能够承受这样的呼召，能够跟随这样的呼召，我们必须要过圣洁的生活。所以他说我们是圣洁弟兄，他说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，我们要去思想这位耶稣。耶稣在地上他说过什么样的话，他做过什么样的事，他的心我们能不能体会。好，第六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，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便是他的家了。好，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，如果我们说神与我们同在，神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是不是神的家？所以神的家，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，要治理谁？治理我们，治理我们。好，那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，他怎么治理？我越来越感谢神。旧约圣经先知讲一句话，说有一些人呢，因为他不认识神，他不知道那个路要怎么走，他就像瞎子这样子摸摸，白天也像瞎子这样子摸索的。好，可是我们今天，我们里面的眼睛被打开了，以前我们的眼睛也是瞎的，我们不知道人生路怎么走才是活路。其实我们当时也没有想到活路死路啊，从来没有这样想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没有想到耶稣来苏醒我们，我们经验的一些就说，哦，这个就是活啊，这个就是活的滋味啊。哦，你才一比较，你才知道，哇，那就是死路。没有神同在的，就是跟生命隔绝的，跟生命的本体隔绝的，那就是死亡。哦，所以罪带来死，就是罪使我们跟神隔绝，就是你摸不到神，你尝不到神，你不知道神为我们人类预备的，哦，有这么好的生命。借着圣灵带来的。好，所以这个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，我刚刚讲过，基督就是神的道。所以在旧约，虽然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到人间成全救赎，可是在创世之前，神就设立基督要成为被杀的羔羊。好，所以他在加略山上十字架上的那一幕，因为是在来到人类的来到地球上，来到人间，所以他受时间的限制。他在一个受限制的时间里边所成就的救赎，是那个功效是不受时间限制的。好，在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之后，跟之前的人都可以仰望的。所以在西元前，在耶稣还没有出生之前的那些圣徒，他们借着什么成为圣徒？他们借着敬畏神，信守神的道，就是这个就是箴言写的。好，所以为什么信服真道是那么重要？因为现代的人崇尚自由，他们觉得连保罗，当时保罗是神重用的仆人，当时的人有的人都不喜欢听保罗讲道，他的道又厚又重，因为自己要死掉，他们不喜欢听十字架的道理。十字架是那个叫人讨厌的地方，因为不能我行我素，不能按自己的喜欢。好，那神呼召我们走这条路，我们的耶稣是什么？他从天上来，不由着自己来，是父差他来的。他在地上从来不照自己的意思行， 他连判断事情都不凭自己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，他就是一个没有己。这个没有己在人间是最不容易做到的，虚己是最不容易做到。我们可以舍己身，我们可以周济，上个礼拜周牧师讲，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钱都捐给别人，我们可以甚至舍己身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里面可能还没有爱，那个爱就是真正的不照自己的意思行，让神的意思在里边流通，那个才是爱。好，那我今天用一个旧约的人物大卫王做一个例子。大卫王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，可是你真的仔细看他的生平，他也有很多缺失啊，甚至犯了很大的罪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神还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？他就是在过他这一生的时候，当他警醒的时候，他的心是要神的。他警醒的时候，你看那个诗篇十七篇第四第五节怎么样讲？他警醒的时候，他的整个心态是这样啊。他说：“论到人的行为，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，自己谨守，不行强暴人的道路。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，我的两脚未曾滑跌。”他警醒的时候就是这样。他诗篇十九篇，这个大卫自己说是神的灵感动他写下一些话。好，他十九篇他怎么写？他说：“耶和华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心里的意念、口里的言语都蒙你悦纳。”好，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？不能知道。你来显明我隐而未显的罪，好，我们要守住你的话，就会得大赏赐。这个是诗篇十九篇那样讲的。好，那所以他警醒的时候，他就是这么棒。所以当扫罗追杀他的时候，他那么得胜。打仗，他凡事仰望主。为什么？因为像扫罗追杀他，他不能有闪失啊。他说：“我离死不过一步，我在山的这边跑，扫罗的军 的兵丁在山的那一边要追杀，所以他要非常警醒啊，好、哦，他很警醒，就倚靠神，他就得胜了，他就谨守神的训诲。可是当他成功了以后，他失败了，最大的失败就是拔示巴，对不对？”军队在前面打仗，他没有警醒，睡到日头平息，结果呢，眼目的情欲，然后结果眼目的情欲犯了罪了，因为他是王，王呢很容易要什么就有什么，因为是王嘛。其实大卫已经有很多太太了，对不对？他还没有来到耶路撒冷之前，在希伯伦就有六个太太，生了六个儿子了，还没有包括米甲，再包括米甲就七个太太了。然后到了耶路撒冷，又立后妃，又生孩子，好，所以他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八十八，就是他没有警醒，没有警醒就眼目的情欲失败，结果失败呢，人在黑暗里。我们都知道孩子生下来要几个月，一直到孩子快生的时候，神这个时候介入了，神就借着拿单叫醒他，到底他是敬畏神的。撒摩尔叫不醒扫罗，可是拿单就把大卫叫醒，拿单还骂大卫，那个恶人就是你，他接受。所以呢，当他在一个不对的光景里，神差遣人来责备他。他是国王哎，他是国王哎。好，当神差派人来责备他的时候，他接受。那他醒过来了。我们看他醒过来，很感动人哈、哦。 这个就是使他成为合神心意的人的原因之一哈。我们看51篇的，他认识神的慈爱。51篇第一节说：“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。”他在他自己堕落以后，他来投靠神的慈爱，好，那求神来涂抹他的过犯。我们看4节：“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。”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你看，他就觉得神你骂得好，你是公义的，你是清正的，我是该受责备的，我犯了这个罪，在你面前行了这恶。一个蒙神悦纳的人，他必须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。别人看他好或不好，那是其次，神看他好或不好，蒙不蒙神悦纳。你看以诺跟神同行300年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他被主接去以前，他得了蒙神悦纳这个名证。好，那所以呢，他是说我做了这个，因为大卫本来是想要遮掩他的罪，所以他就叫了，把乌利亚叫回来。好，那乌利亚呢，乌利亚真的比大卫还义。前面在打仗，我怎么可以回家跟我的太太享受那个欢乐呢？他不回去，哇，那这个大卫就没办法了。结果大卫就动了一个脑筋，战争杀来杀去，难免会有伤亡。结果他就叫约押把他送到危险的地方去，那这个呢，他的把柄就落在约押手上。约押知道，他就借刀杀人，就是犯了一个错没有马上悔改，他要遮掩，他要再犯一个错来遮掩前面一个错，就是我们罪人很容易这样。好，那大卫他也没有免掉这个情形，可是当他犯了这个错以后，然后他就把拔示巴接来了，他到底还是一个负责任的人。好，但是这件事神很不喜悦。那第五节他怎么说？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在22篇，大卫在苦难的时候跟神申诉，他讲什么？他说：“从我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，从我来到这个人间，你就是我的神。”他就是这样倚靠神。所以呢，所以你看他的撒母耳要去他家，有那么大的事，7个哥哥都跟爸爸在那边，要跟以色列第一号大人物在那边享受筵席。他被拿去放羊，他心里没有什么不平。好，他警醒的时候，他是一个蛮顺服的人。可是当他不警醒的时候，他可能就会失败。好，好，然后你看第6节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。因着那一次被神这样责备光照，写下这样子的话，多么宝贵啊！第7节：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；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他知道，他认识神就是这样，他向神求哈。这个是大卫，神要我们看大卫，因为他是合神心意的。我们看大卫怎么样来合神的心意。当我们犯了错以后，不是说罢了罢了就算了，就 继续偏离几路下去，不是这样。他被叫醒的时候，他就要回转哈。第十节，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意思就是，神啊，你再给我造清洁的心，再给我机会啊。十一节，求你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他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？让我再被你拯救，我再能够享受这个蒙拯救的这个欢乐，再把乐意的灵赏给我，让我乐意继续来遵你的旨意而行，乐意回转哈。他知道，他认识到，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讲说，敬畏神，神喜悦什么？敬畏他，仰望他慈爱的人。大卫敬畏神，当他失败的时候，他仰望神的慈爱。好，然后第十七节，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必不轻看。你知道大卫虽然这样，他还是有闪失的时候哈，因为他的生命里面，但为什么娶那么多太太？我们说他娶那么多太太，这一点就不合神心意，因为神设计就是一夫一妻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因为那个时候他是王，那个时候的文化，好，那他在那种情况之下，似乎是在人当中是被许可的，但是这个情形呢，待他不是福。为什么？那么多的妻子，那么多的王子，他们之间会暗自角力。好，那我举一个例子，我最近读到这个地方，我心里很得安慰哈。我得安慰是什么？我正在觉得说，主耶稣啊，神量我们年限将届，叫我们在这个地上活着，要揣，要寻求他，对不对？然后或者是揣摩他的心意而活。有一些是我们在揣摩，是不是这样，或者是那样？我们的心是想要爱神，想要按神的心意去行的。可是圣经没有对我的事情有记载啊，所以我要去揣摩哈。那有时候就觉得，也许有一些事我揣摩的不够周全，顾到这个没有顾到那个，结果也许有一些决定不一定很合适哈。那心里就会觉得，哎呀，我的无知给我自己带来一些祸患哈。有时候会这种想法。但是当我看到大卫，哎，我觉得人难免有错。To err is human, 对不对 ？To forgive, divine. 好，人就是会犯错嘛。好，那我看到一个点哈，我心里就得了安慰哈。感谢神把这个记在圣经上哈。我想我们就不看哈。撒母耳记下讲到，大卫有一个长子叫暗嫩。老二是亚比该生的，亚比该本来是拿巴的妻子，后来因为他给大卫出了很好的那个建议，让大卫没有做错事，大卫感激他，结果拿巴暴毙，结果他就收亚比该做他的妻子，第二任妻子。好，那老三呢是一个王，一个公主生的，一个亚沙龙。亚沙龙非常俊美，全以色列里边他最俊美，特别他那一头发、哦、那亚沙龙有一个妹妹他玛，非常漂亮，他们都是不同的母亲，同父异母。结果这个暗嫩呢就爱上，就喜欢这个他玛、啊、就想要跟他亲近。 可是相思成病了，好像有点难过。结果就有一个坏蛋，就是他的一个也是亲戚，大卫的哥哥的孩子，有点诡诈，就给他出了一个计谋，很不好的计谋，就说你就诈病嘛，好，你就诈病啊，我说你生病了啊，那你的王就会来看你，王看你的时候，你就跟王请求，好，他说哦，这个王啊来看他，能不能请我的妹妹，就是他嘛，来到我的这个地方帮我做饼来送给我吃。如果我们是一般的，我们会想，王宫里有那么多人手做饼，为什么一定还要这个公主来做饼给你吃，对不对？大卫是很精明的人呢，大卫做事很精明，可是那个时候呢，他不疑有他，他就答应了，啊，就跟别人说啊，你叫这个他嘛，啊，去你哥哥那边，就在他面前帮他做饼。他嘛就听话就去了，就他哥哥呢，就用强硬的手段，就玷污了他。那这个他嘛一直求他，叫他不要这样，他不管。结果玷污了他以后呢，就恨他。这是奇怪的心理，我不是很懂，就恨他的心比爱他的心更甚，这是圣经讲的。就把这个他嘛赶出去，他嘛说你做这样的事，比你之前做的事已经不好了，你现在把我赶出去是更不好。可是呢，他就一定要把他赶出去，所以他嘛就哭啊哭啊。这件事被他哥哥知道，亚沙龙知道，那可能他们王子之间已经有一种暗中在角力，将来谁是继承王位的，好，再加上这个，他里面就说好，那是你哥哥，你先不要讲话哈。他心里就想要报仇，那结果果然有一天他说要剪羊毛，邀请所有的人去，然后就把暗嫩杀了，然后他就逃到别的地方去，逃了几年，逃了三年。这个约押呢，好像是大卫肚子里的蛔虫，他很知道大卫的心在想什么，他就去找一个聪明的妇人呢，来献祭，讲一些话，然后意思就是要把亚沙龙赢回来。就亚沙龙真的回来，大卫非常爱亚沙龙。好，老大死了，亚比干因为是拿巴的妻，好，所以可能不适合承继王位。现在老三亚沙龙，可能就是承继王位的。好，对不起，也许我这样讲错了，可能他跟拔示巴犯了这个错以后，为了安慰拔示巴。他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应许拔示巴要让他的孩子做王，因为他在拔示巴这件事上是犯了很大的错。你知道圣经上讲帮助大卫德国的勇士拔示巴的先生是其中的一个，好，赫人乌利亚，还有拔示巴是好像亚西多佛就是他的祖父，亚西多佛的儿子也是勇士之一，他是亚西多佛的儿子的女儿。好，那你看他冒犯了，就是跟他一起拼死拼活打天下的这些勇士，那因为他是王，没办法，好，那神也悦纳他，因为大家都知道神就是应允大卫要做国王，所以呢没事的时候就没事，一旦事情可能那种里边的东西又会挑起来，所以这个亚沙龙呢就谋反呢，他就去找这个亚西多佛。亚西多佛本来是王的侧室，有点像诸葛亮这样，王的智囊哈。结果家里哇，亚沙龙甚至要杀父亲。亚西多佛献祭说，趁着他们这个时候手软的时候， 我立刻去处决他，就把你母把你父亲杀了。好，哇，你去看这个故事哈，我就说主啊，他第一次是被扫罗追杀，他警醒的时候很得胜，他第二次被儿子追杀，这个跟他当时犯了一个错有关，好，跟他犯罪有关，跟八十八，好，因为神说，因为你这样，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所以他又一次又被儿子追杀，整个一半一半一半一半被那个亚沙龙收买去了，一半是跟随大卫，整个国家都要分裂了，最后神还是让大卫可以回来哈。回来之后，我相信，你知道亚沙龙他离开的时候，他把十个飞兵放守着宫殿，他走了。结果亚西多佛献了一个祭，在皇宫的顶上盖一个帐篷，就叫这个亚沙龙跟这个他的王、他的父王留下来的妃嫔呢，就这样子在那边亲近。好，那叫就是他利用那种人心呐、啊，要挑拨那个人心这样哈。那结果大卫回来以后，这十个妃嫔呢，全部都打入冷宫。他经过这些东西，哈。经过拔示巴，经过这个暗嫩他玛，经过这个亚沙龙跟他的妃嫔，经过这些，他的人生在经过许多的历练，到最后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，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读。大卫王年纪老迈，虽用被遮盖仍不觉暖，所以臣仆对他说，不如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处女，使他伺候王，奉养王，睡在王的怀中，好叫我主我王得暖。于是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童女，寻得苏念的一个童女亚比撒，就带到王那里。这童女极其美貌，她奉养王，伺候王，王却没有与她亲近。这是大家奉送给她的，她可以跟她亲近，来使她感觉暖的，可是她不碰。这边告诉我们什么？她在这方面被神炼尽了，她被炼尽了。他被炼尽的时候，所以你看到一个地步，圣灵可以在他的心里跟他讲话，可以跟他画圣殿的图，他里边得胜了。那所以当我们不警醒的时候，我们犯了错，我们没有行在神喜悦的路上，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向神认罪悔改，求神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，我们继续起来走他的路。好，因为只有走他的路，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益处。这一本圣经，神 保守这一本圣经，在过去的那些年日，仇敌想要把这本圣经毁掉，许多人一直保持这个圣经，因为这本圣经是神借着圣灵默示给我们世人的话，借着这些故事会可以提醒我们，可以安慰我们，借这些故事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学一些生命的功课哈。那你看在箴言第八章箴言第八章，这边讲智慧在智慧在跟世人招手，跟世人说话哈。智慧岂不呼叫？聪明岂不发声？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， 在十字路口站立，在城门旁，在城门口，在城门洞大声说，好像他在各个地方就在对世人说话。他说，众人啊，我呼叫你们，我向世人发声说，愚蒙人啊，你们要会悟灵明，愚蒙人啊，你们当心里明白，你们当听，因我要说极美的话，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，我的口要发出真理。好，这些话哈，这边告诉我们什么？神是喜欢说话的神，神是道的神，神就是道，道就是话，神是喜欢向世人发话的神。所以他造那个大自然，有时候大自然借着大自然，虽然大自然不会教训我们，可是你去看大自然，有时候你就在看这个大自然，这个自然律好像神也在对我们说话。好，那这边讲到说神很想对我们说话，用各种方式对我们说话。他讲什么？他说，愚蒙人啊，第五章，愚蒙人啊，你们要会悟灵明。会悟灵明是什么意思？我看那个英文的中文看不太懂哈，那英文有一个版本讲说 gain prudence learn， 我另外一个版本说 learn prudence。 prudence 是什么？审慎，要三思而后行，审慎。好，不要太脚步奇快，太莽撞，要审慎。 gain understanding， 他说愚蒙人啊，你们要学，你们要学习，要审慎，你们要审慎，你们要试着来了解，要来了解，走人生路不要冲动，要步步为营。通达人是步步谨慎。我知道我为什么走这一步，我知道我为什么下这个棋，不是随随便便的，要 prudence， 要能够有 understanding， 要能够了解。第六节说，你们当听，因我要说极美的话。那个极美的话呢，有一个英文版本说，什么是极美的话？就是值得说的一些话，我要说一些有价值的，值得你们听的话，值得我来说的话，那这个就是很重要。所以第十节神怎么说？你们当受我的教训，不受白银，宁得知识胜过黄金。如果金银跟神的教训来比，如果两者不能都得的话，我宁愿要神的教训而不要金银。如果两者都能，那当然两个都要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两者只能取其一，我宁要神的教训而不要那个金银。为什么？因为得智慧，第十一节，智慧比珍珠更美，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。好，我们从十二节到十六节，我们一起读哈。这是什么好处？当我们得了神的智慧，得了得救的智慧，在提摩太后书，保罗这样写：你从小明白圣经，有得救的智慧。好，那我们得了这个得救的智慧有什么好处？十二节到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，又寻得知识和谋略。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，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。我有谋略和真知识，我乃聪明，我有能力。帝王借我做国位，君王借我定公平，王子和首领，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我掌权。你看，当我们有得救的智慧，我们会认识人性的软弱，我们会有谋略，懂得怎么样去好的斡旋。因为有时候我们人真的很愚蒙，我们是需要被引导，然后来进入一种了解。 个好的父母官，他会晓得民生疾苦，他会晓得人性的软弱，然后他会有那个智慧，怎么样来引导老百姓，使他成为良民。那这个不简单，这个不简单哈。那所以就他说这边有谋略跟真知识，好。然后17节到21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爱我的，我也爱他；恳切寻求我的，必寻得见。丰富尊荣在我，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。我的果实胜过黄金，强如金晶；我的出产超乎高银。我在公义的道上走，在公平的路中行，使爱我的承受获财，并充满他们的府库。这些都是真实的。我们真的如果走在神的路上，按着神的生命的律例法则去行，真的丰富尊荣在他，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他。为什么神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不加上忧虑？因着我们走在正道上，我们承受的恩福，那不会给我们忧虑。好，所以因为这是古道，神的真理是真理，就是永远不改变的，不因时间而改变，不因为这个话是西元前1000多年前、几百年前写的，现在就失效。没有，真理是不受时间限制的，真理就是真理 ，absolute truth。好，在尼西米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传的道很不容易，没有人要听，可是他说。这是古道，你要寻访，那是古道，是善道。走在其中，听神的话，你要以你的命为掠物。国家都要亡了，可是如果你听神的话，至少你可以活命。好，所以我求神，求神帮助我们哈。我们今天我就是跟大家这样分享。借着幸福真道来跟随耶稣，借着幸福真道来跟随耶稣，一定会有生命的建造，然后其他就是跟着来的。好，有时候也许你觉得你很不可爱，可是当你呢，当你这样跟随耶稣，跟随耶稣，结果耶稣临到你了，耶稣临到你了，代替你原来的生命，就变可爱了。因为耶稣是可爱的救主，对不对？好，其他是跟着来的。我们彼此勉励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我就讲到这里。
谨深，请你报告一下，是好吗？
对啊，对，各位弟兄姐妹。